我们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，为什么就还有这种剧在不断的探讨女性的困境？
我也是唯一在这儿流泪的。嗯，
是的，是的，你 Rebecca 她已经40岁了，但是她的生命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，就哪怕之前给过她承诺的人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没有在这一刻站在她身边，最后解决她这个困境的，还是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。对，他很怕说，他怕一问得到的就是不好的答案，就是他认定的那个不好的答案。他从小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一个女孩，然后他也知道他正规的渠道是得不到所有的宠爱的，所以他只能去抢，只能去夺。他有很多的手法，就包括他很有的查，真的是查得很到位哦，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刚刚他们发生了矛盾，他就在车里查说："哎，可是他，我不会忘记他不吃鱼。"哎，就这种恰到好处的
当时很
查，
震惊，他说这话，
对，他拿捏的分寸好棒，说明演绎过很多很多次。
所以冷暴力他很可恶的点就是，他明知道他这么做是拿捏着你对他的在乎和感情，他还要这么对你，让你生气，让你暴躁，然后让你很难过。所以我觉得是拿别人的爱来要挟他，是我觉得冷暴力最讨厌的一点。
今日热知识：摩羯座爱冷暴力。
简廷辉说："远香近臭，得不到的永远是最迷人的。"我觉得真正的爱，它就不是应该以牺牲作为出发点的，而是我不需要做什么，我也可以获得这份爱。
谢
对，
谢。
我帮助家务，你可以称赞我爱劳动啊，你可
是
以
啊。
赞美我爱干净啊，我肯定是做事很有条理。那以后我学习能力也会很强，因为我做事很有条理，很有逻辑。你把我所有的优秀的品质都一句啊，之后肯定会嫁得很好，然后概括了，就好像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牺牲自己成就一个家。太优秀都没有用，他没人要哎，单身哎，40岁了哇，哎，好像很没意思哎，我们要不要搞点刺激的？
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9294，我是宇哥。
我是四万。
哦，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了一位热爱看电视剧的，我们邀请到了莎莎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最近大火的《不
不
够
够
善良
善
的
良的我
我
们
们》。
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
莎莎声音一听就很善良，
超善良的。一般说自己善良的人都不够善良。
哦，你是想说我是吗？
嗯，你好善良的。
好，你这个说的好像我确实很邪恶的样子。
我们这次邀请莎莎的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是，
三
在
种身
人
份。
生的三个，对，三个阶段。
本人单身很多很多年。好的，那你说说你吧。
我是未婚未育，
然后我是已经结婚了，然后我已经结婚7年了，现在有一个小孩儿。
哇哦，你好有代表
哦，
性哦！我突然觉得，
哎，
是
是，
的，特
英
别适
年
合
早
聊这
婚，
部剧，有没
对
有？
对对，
哇，太适合了，最佳人选。
你们看完这部剧的感受是什么？哦，应该还没说看完，还有两集没有更
有两
新。
集，
对，
不如我们先说说我们为什么要看这部剧吧。
你先说。
我的感受是，我当时是先在去年下半年吧，这部剧就已经开始炒火了嘛。当时讲的是，反正说他有点道德伦理上的什么，也没有说败坏啊，就是说很接近于日常婚姻的生活嘛。然后就很憧憬的想看，而且我特别想看的原因是里面有那个
徐伟宁，
瑞宁，对，我觉得我从以前看下一站幸福开始吧，我就觉得她好美啊，我就特别喜欢她那个长相，特别是还有林依晨，然后我觉得林依晨演技也很棒嘛，所以我就想一定要看这部剧。我猜四万可能跟我的原因差不多。
这有80%重合吧，就是因为林依晨嘛，宇哥也知道，我特别喜欢林依晨，
嗯，
就是我可能不会爱你，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
你是
了，
他的事业粉。
对，事业粉，他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，他靠这部剧是获得了金钟奖的影后嘛，这部剧作为他的30岁的代表作，那。现在来到了他的40岁，那么这部不够善良的我们就特别值得期待了。那应该就是他40岁的代表作了。
哇，10年磨一剑。
是，所以莎莎为什么看这部剧呢？
其实我这部剧是最近才开始看的，也
嗯。
是因为大家讨论的热度很高嘛。然后四外也有问过我说："哎，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剧？"然后我当时就很疑惑，因为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，为什么就还有这种剧在不断的探讨女性的困境？然后看了之后才觉得，哦，确实。已经2024年了，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女性困境，所以就看完了。看完之后，算就说啊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剧？然后，所以今天就来到了这里。
是不是很棒？
您是会归那个总结的，就
已
咱就是看了半
经
天也没看明
赢了，他都已经赢了。就是
白。
我也很喜欢林依晨和那个徐伟宁，就是也有看他们很多的剧，就感觉他们是从20岁开始做情敌，怎么到了40岁还在
还
做
是
情敌？
情敌，
对，就
真
是
的
他
很
们都
神
不
奇。
会老的。
对，两个人都不会老的感觉，而且就是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他们20岁的时候是情敌，然后袁湘琴赢了嘛，就等于在这一场战争中袁湘琴赢了。现在袁湘琴结婚了，然后到了40岁，发现哎，好像没有那么的偶像剧了，就变得一地鸡毛，就是有种很割裂的感觉。
哦，你这说的很精准。你们自己看下来，这前6集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片段？我先来说吧，
嗯，你先说。
就是刘若英在
因为很
Rebecca
突兀吗？
演的那个角色，对，当时我还没有认出来是刘若英。
对，我也是，就是字幕出来的时候还想哪里来的刘若，然后赶紧倒回去，我想不对，那个声音很特别的女人，难道就是刘若英？哦，一看真的是完全没有认出来。
我
是的，
当时是觉得他很眼熟，但是那一瞬间是没有把他往刘若英身上带的，就是我
对，
当
声
他是我
音也
熟
很
悉的演员，
熟，
然后看到最后片尾那个特别主演的时候，看见刘若英，哦，刚刚那是刘若英啊。
对，就他出场的时候跟 Rebecca 讲了好多金句，让我感觉就是脑中哐一击。
对，我现在还记得他讲的话，什么
对，
40岁你没有权利考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你只能未
对，
雨绸缪。
感
出
觉
场，
有被 PUA 到，
就
我
出
真的
场
觉
短
得他
短
那个话
几分
好
钟，
PUA 啊！
就是
是，
那几分钟一下子把所有的焦虑都拉满了。
就是我感觉 Rebecca 之前完全没有在焦虑这些事情，就也不叫完全没有，就他的焦虑评级和这个不在一起。突然一下，刘若英好像把未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摆在她面前。
对的，那之前只要考虑就是工作、努力，然后穿漂亮衣服，然后就花钱也不用看，然后突然一下就打回现实了，就是
这下西装都不敢买的，
妆都不敢买了。
之前还是享受单身的一个贵族人士，
嗯。
接下来就是。要开始未雨绸缪了，你们呢？你们有其他印象深刻的片
我印
段？
象最深刻是何瑞芝输手机号码那个点，我不知道你还
哦，
记得，
对，
就是他以前因为那个简庆芬嘛，就是他的妻子，就是猜到他那个手机里面那个忘的是他前女友的手机号，他当下把他删掉的，就他原本只是把女朋友的前任的名字改成了忘了2个字，然后那个瞬间他把名字删了之后，他等着他再想找瑞贝卡的时候，发现。他打出来的手机号是简庆芬，
是，
这肌肉
对，
记忆好可怕。
是，就真的是觉得很， 很讽刺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，但是慢慢的你就真的忘了，就在念念不忘之中，就真的去忘了，忘了好像真的就忘了，就是感觉时间的杀伤力真的很可怕。
是，而且又非常情理之中，就感觉自己好
嗯，
像也有过这么一些瞬
对
间。
对对对，当时他说错那个瞬间，我感觉哇，好好生活化呀、
是的，是的，他其
啊，太
实也
喜。
呼应了，就是之前他们分手的时候，Rebecca 跟他说21天之后就会忘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所有人的感觉都是怎么可能？就
对。
是习惯的力量没有这么可怕。你们是真爱，怎么21天之后就会忘了？但是习惯是真的很可怕，
因
就
为有
是
无
你
数
真
个20天呢。
对无数个21天之后，就真的有了新的生活，错
嗯，
过了就没有了。
莎莎印象深刻的片段是什么？
其实，因为就是我，我的身份可能和你们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已婚已育了嘛，就是而且今年刚好是7年之痒，所以我对于这些爱情的恋爱的桥段就没有那么的敏感。就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片段，一个是他的衣柜，他哥哥帮他修好了，然后
哦，
给他留了一段话，就是说我这次没有拍人家的阳台哦，然后你的钱我也还回来了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很触动，这也是我看这部剧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流眼泪的地方，就是，
两泪点一样，我也是唯一在这儿流泪的，嗯。
是的，是的，就是，你 Rebecca 她已经40岁了，但是她的生命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，就哪怕之前给过她承诺的人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没有在这一刻站在她身边，最后解决她这个困境的，还是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。这一点让我很感动。
你刚刚说还有一个是什么？
哦，还有一个是，就是还有一个也是跟爱情没有关系的，天哪！
爱情算什么狗屁？
你算什么狗屁？真的，就是有一幕是简清风他一直在忙嘛，然后忙完了之后，他想进他儿子的房间，让他赶紧睡觉，但是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儿子已经自己乖乖睡着了，然后他就看着他孩子乖乖的样子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。这个也是我
哦哦，
很有感触的地方，因为你们可能没有经历过生育，你们不知道，就是小孩子在从他生下来到成长，他就是现在我儿子大概五，我儿子现在5岁嘛，就是真的是一天喊1万遍妈妈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也是男孩，非常淘气，所以他真的天使的时候就在他睡着的时候，就是真的当一个妈妈，你要做一个最善良的妈妈的时候，只有在你儿子睡着了以后，你才可以。
当的妈妈，
对，真的只有他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他才是天使。就其他任何时候，他都会不知道什么就出一些状况，然后总是要盯着你、烦着你，哪怕你在办公或者怎么样，他的需求他永远是第一优先，妈妈妈妈，他不会喊爸爸的，他就是第一个找到你喊妈妈。然后他最乖，然后最可爱的时候，都是在你已经发现事情都结束，他睡着了。他睡着的时候，你可以乖看他那个睡着的那个很可爱的脸，然后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，你有自己的感悟的时候，就觉得他好可爱哦。
我觉得已婚已育不容易啊！
哎，但是我们一开头不要就这么沉重吗？
很重好吗？大家还是向往的，
哦，这么好，小孩还是很可爱的。
真的，说的一下子不敢生了。只要有钱，有什么办不到，是吧？
你有钱，你不可能让他乖乖听话。
但至少这部剧里面的几位也没有那么有钱。比如说瑞贝卡，你们刚说是他的打车费，一个月打车费是18,000，是吧？
应该是台币18,000，18,000差不多是人民币多少？4到5倍的样子吧，就是要除以4到5的样子，还是挺高的。他被那个刘若英点醒的时候，他没有存下钱的状态啊，他其实是因为他的生活品质很高。
是
就是
的，
他很努力在挣钱，他其实他工资不低的，但是你看他日常的消费，他晚上都是自己 即使是自己去吃饭，都还在去那个，你看那个薛定谔的猫的那个餐厅，看起来就不菲的样子。他说他可以一个人点两人食的分量。
对，而且他请同事吃饭也是澳龙一人一只，就是感觉也很大方，出手很阔绰的样子。
是。
而且他就是也有一点，就是他会报复性消费嘛，就是不顺心的时候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被店员怼了，立马就去买那个西服西裤，
哦，
激
对。
情下单这种。其实可能就是工作已经很苦了，生活已经很苦了，就让我花点钱怎么了？
对，我挣钱就是来花的，
对。
要穿得漂漂亮亮，怎么了？
对，减轻分也是的呀。团购买了一堆不实用的东西，但是在办公室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在拼团，你不拼好像又显得不合群，然后买呢又买一堆没有用的东西，然后只能安慰自己啊，我赚钱我自己花，怎么了？天经地义。
但
他们
还
就是
是
不一样的。
有被妥协。
我觉得 Rebecca 其实她的那个工作能力特别强，但是她又不能完全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得到兼容，就是因为他那种性格嘛，他是很讨厌那种谄媚讨好的那种模
对，
样，
因
但
为。
是这个社会化又需要有些人有这样的付出，就是要舔嘛。
就 Rebecca 20多岁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有个性。
对啊，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装扮很艾薇儿，就是那种朋克风。
真的很。
眉毛眼线一定要画满，小烟熏的感觉。
对，就我一表现出我不好惹的感觉。
但是他其实很好惹，你没发现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吗？
对，
是，就是那种酷，但是内心柔软。
对的。
其实 Rebecca 是我20岁的时候就是很羡慕的一种女生，就是好像很酷。
很飒，
对。然后工作能力很强。
那你现在羡慕吗？
现在我还蛮羡慕她40岁的状
哎，
态，
我也是，我更喜欢他40岁以后的。
就是手里有点钱，然后生活也不用考虑太多什么负担，这种状态还，然后就是自己的事业也是发展比较好。他说他自由职业，但是他赚的还可以，还不错，我觉得就蛮好的。就蛮羡慕他现在的一个事业线上的一个发展。
但是刘若英要告诉你哦，自由职业不稳定呢。
不稳定，
后
如果放
面的
在
弟
当
弟妹妹
下环
都
境，
上来喽，你马上要被淘汰喽。
那我又觉得我身上有很多那个就是和减轻分共鸣的地方，就是我感觉人在很无聊的时候，确实会找一些。无聊的乐子，
你会去翻别人的微博是吗？
就是我会去翻，就是很久以前的高中同学的朋友圈，
我天哪！我的高中同学就只剩下你了。
我不会去看，就是什么情敌，我没有那种情敌啊，但是我会想，诶。这个以前这个人好像是个班长，是胖子，然后性格特别粗犷的。那现在他是什么样子了呢？然后就会好奇的搜索他的名字，然后去点开他的朋友圈看。
我好像从来没有去，想要去洞察一个人的那种生活圈子。哎，你其实是更想去了解他的现状是吧？
就是
就看看
好
他和以前
奇。
的差异。
也不是为了要差异吧，就是好奇，哎，他现在是什么样子的？突然
那
想
你
起
这个纯
这个
纯
人，
就是真的很无聊，
对啊，就是很无聊的状
就
态，
是没有事干，真的是，
就是我
对，
觉
就
得。
是。无聊，
就是减轻分的这个动机和你还是不一样的，
是
就
啊，
是他就是完全给自己设立一个对照组嘛，就是他是那种我一定要比你有一点好，然后我就会满足一下我的这个
胜
喜，
负欲。
对对对，胜负欲。我觉得哦，因为他现在的生活是他好不容易 得来的，也可以说是抢来的。
嗯。
然后当中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啊，就是讨好、撒娇这些 Rebecca 完全不会的东西嘛，就是他就是像别人说的一样，你在人家家里当菲佣一样，这种他能做到这个地步啊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就是我自认为我是没有这个能力，能够像他这样卑微的去爱一个人，去得到这个关系。但是他好不容易得到了，所以他肯定要攥得紧紧的。然后那他很骄傲啊，那他跟谁比骄傲呢？当然是跟昔日的手下败将，对吧？他很在意的是，他问何瑞芝也是问的是，是不是他退出了你才选的我？就是我是不是你没得选了，别人不要你了，你才选的我？就是他会有这种感觉。
但这
个
个
性的，
时候一开始他就应该知道啊，在他求婚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个求婚这么敷衍。
而且戒指 size 还不对，
对
但
呀。
人家后面解释了呀。
对，但是解释的时候，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很，就是编剧很巧妙的一点，他让这个简庆芬12年来一直活在一种就是我的不配，就是不是我，就是我不是他的第一选，一直挣扎的憋了12年。然后他去报复了，去报复他，就是他自己也出轨嘛，去报复他。但报复完，然后一切都已经被他毁了之后，他才发现其实从头到尾他都是值得的，
对，
他都是被认认真真对待的那一个，所有的一些细节全部都是他自己的误会，是他自己专注于跟人家比，去较劲，然后偏离了航道，所以也是挺，唉。
是他总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，他就
对，总
问
觉
一
得
下怎么了，真
就
是的，
是
两
就
个人
确
都没
认一
长
下
嘴。
怎么了。
但我觉得他们之间是缺乏那种情感的沟通的，
对，
所
因为，
以就是简静芬没有感受到就是对方对她的爱，所以她才会有这么多怀疑在里面。
就是像宇哥说的，这两人都没长嘴。何瑞芝没长嘴，是他在求婚的时候没有好好说清楚，他们之间缺乏一场彻底的沟通，就是来讲清楚我们的开始其实是和第三个人没有关系的。然后简庆芬呢，他也没长嘴，但他没长嘴是被动没长嘴，他不会说吗？他不会问吗？他不想知道吗？其实他很会，他很会撒娇，很会讨好，也很会获得自己的有效信息，但是他不敢问，因为他始
他
终没有
很
自责
怕
感。
输。
对，他很怕说，他怕一问得到的就是不好的答案，就是他认定的那个不好的答案，所以他就不敢问，他怕一问出来啊，我现在争取到的一切都像泡沫一样破碎了，所以他也不敢问，所以就两个没长嘴的人在一起活了12年，哎，也是，好狠啊，
哎，
这
也
个。
是，真的是。我觉得简庆芬真的蛮神奇的一个人，就是你看剧里面啊，我觉得她其实家世不错的，她原生家庭条件很好，
对
然
的，
后她
对的。
教养也很好，但她其实不自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女生，Rebecca 和简庆芬，她们的性格、她们选的道路，其实都和她们的原生家庭有关嘛。就是 Rebecca 就不用说了嘛，她就是比较从小来比较孤单的一个人，然后也无依无靠的。那她总是被讨厌，她不会讨好，不会撒娇，只能就是装得酷酷的来伪装自己嘛。就是其实她是个很柔软的人，但是就只能用比较装出冷漠来对抗这个世界。然后啊，你们讨厌我没关系，我自己做好，我付出更多的努力，然后我去配得上我想要的生活，是这样的一条路。简庆芬她就像宇哥说的，她的原生家庭很好，条件也很好。然后哥哥嫂嫂也很好，他妈妈穿的也很好，大家都觉得他原生家庭很好。为什么他会是就要去人家里做菲佣的这个程度？我觉得一定程度也和就是台湾的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有关系。就是她是妹妹，她家里有一个哥哥，家里所有的资源肯定是紧着哥哥来的。就是一个女生，她因为我是有这个个人经历的，她为什么会那么的体贴长辈，为什么会揣摩长辈的心思，会察言观色？一定是他从小是不被待见的那一个，他才会想要讨人欢心，去获得更多的爱，去利用自己会撒娇，然后利用自己的讨好和顺从，让别人觉得啊，自己也可以得到一点点关注和爱。 是
这
这
可能
样
就
的，
是上一辈传教下来的，就是她也
对，
可能见过她妈这么去对她婆婆，就她妈的婆婆，
嗯，
这个
对，
一系列
哇，
操作，她可能知道怎么样才能讨好，就是你的婆婆，然后怎么样才能被别人喜欢。
是的，他非常知道怎样才能被别人喜欢。但是你想，如果一个女生她从小是得到无微不至的宠爱，甚至说是偏爱、溺爱，她是不会察言观色，她不会对人好，她不会为一个未来的婆婆低声下气到这种程度的。
对，你看现在的独生子女，
哎，是，对对对，零零后，老板说你滚出去！哎，好哎，我走了。
再见。应该是这样吗？我要叫我爸爸来把你公司买掉，你给我等着。
是的，谁不是家里的大大小姐？真的是，而且他，你想，他小时候，他跟他哥哥的，他哥哥生日有一个蛋糕，这是在第六集出现的剧情。他跟他哥哥过生日的一个蛋糕放在冰箱里，他是偷偷摸摸晚上去吃的。就如果他知道这个蛋糕是大家都有发现，我能吃的，我能就敞开来吃，他也不会偷偷摸摸晚上去把那个蛋糕整个吃掉。她从小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一个女孩，然后她也知道她正规的渠道是得不到所有的宠爱的，所以她只能去抢，只能去夺。
天哪，这个
天
解释
哪！
的太到位了。
莎莎看得好细致啊！
对，我就他说那个蛋糕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到他去想象他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。
在他妈妈说这个事情，肯定是一个很玩笑的话，就是说小时候他很喜欢这个蛋糕。但是我们把它放在，如果是你家里面有一男一女，又是你在客家文化的这个底下，一男一女，你这个妹妹，这个蛋糕肯定是要紧着哥哥先吃的呀，对吧？妹妹能分到的可能是一小块，也可能是她并不是最喜欢的那一块。这个蛋糕要大家一起吃，但妹妹想要的是什么？她想要的是整个蛋糕。这个家给不了他，那他能怎么办？只能去自己去夺。
所以到瑞贝卡这里，他因为他俩都很审美很统一，都喜
对，
欢
是
共
令
同
我
的衣服，
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男人。
一样的男人，所以他就会想要去占有，
对，因为
哪怕
长
我，
大了的他，就是长大了的他已经知道哦，我不可以，就是。她还是当时那个会很有贪念，想要全部占有的这个小女孩，但是她已经学会了伪装自己了。她有很多的手法，就包括她很有的查，真的是查得很到位哦。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刚刚他们发生了矛盾，她就在车里查说，哎，可是她我不会忘记她不吃鱼，哎，就这种恰到好
对，
处
我
的
当时
查。
很震惊，他说这
对，
话。
他拿捏的分寸好棒，说明演绎过很多很多次。
对，他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他已经慢慢的会伪装自己，慢慢的找到了方法和技巧去包装自己，掩盖自己的野心，然后好像是为你好，我是为你好，我为你们考虑，我非常的讨好你们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人畜无害的人，然后去达到他的目的，就是他还要的是整个蛋糕，最后拿到整个蛋糕的也是他。
但是他却过得不快乐。
不快乐，
因为我觉得会去讨好别人的人，他其实是以别人为主，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这样的人是很难快乐的。你永远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啊。
对，就算他最后得到了他想要的，他难道讨好过程让他不委屈吗？
对啊，他又患得患失还。
对，他又患得患失。因为他也知道这是抢过来的，是不光彩的，他很怕早晚有一天别人也会把他抢走。就别人他这么努力得来的，别人可能不用吹灰之力就勾勾手指就走了，所以很没有安全感嘛。
突然好同情他呀！我觉得
对，
这个他真的是，这个社会下的产物。
一个人的这个成长，还有他的性格养成，都离不开家庭和社会。是的，
就是这个剧，其实不只有 Rebecca 和简清芬的原生家庭，还有这个何瑞芝的原生家庭。 我觉得他们很多的发展和选择其实都是和原生家庭有关的。就是我当中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点，就是，那个何睿智的妈妈何妈妈，她说瑞贝卡就是看不上瑞贝卡一点，说哈那样的家庭能教出什么样的小孩儿？她自己没有发现，她也是一个丧偶家庭。他5岁就开始守寡了。严格来说，何瑞芝也不是在一个完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。但是，难道你们这些不完整的家庭也是有鄙视链的吗？就是死一个的比死两个的要高级一点吗？
你不觉得人很喜欢这样吗？
对呀，
嗯，
就
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，要么就
是我觉得，
是，要么
我一
就
定
总，
要有一方面比他好，才能显示出来我。从头到现在的努力没有白费，
对，我觉得
很
何
讽
妈妈很大一个点就是她总觉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个点，我觉得她会压的男主的心理其实很容易变态。
刺。是啊，所以他儿子冷暴力啊。
你看何瑞芝就很擅长冷暴力。
对，很会冷暴力啊。你能说这是好的吗？这也是不好的呀。他儿子也没有100%的好啊。
他儿子确实不好，哦，就是不是100%的好。他这个冷
对，
暴力
不
真
够
的，
善
我觉得
良。
是因为他和他妈长期相处，他解决不了他妈，他也发现他只能使用这种方法和他妈沟通。那他对以后的对任何人，他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。
是因为这一招他觉得行之有效。
是的，因为他妈吃这一招。
对。就是冷暴力，为什么说冷暴力它非常的可怕？因为你如果使用冷暴力，首先你就笃定这个人会心软，他是爱你的，他是在乎你的，你才会对他冷暴力。如果一个不在乎我的人，啊，我今天对我的老板冷暴力，他不在乎来，他马上把我开了，好吗？
约等于对你的工资冷暴力。
我干嘛要和钱过不去？我没有这个底气的，因为钱
对。
很快就离我而去了。
对啊，刘若英教过我们的，不能这样。
就是，所以冷暴力他很可恶的点就是，他明知道他这么做是拿捏着你对他的在乎和感情，他还要这么对你，让你生气，让你暴躁，然后让你很难过。所以我觉得是拿别人的爱来要挟他，这是我觉得冷暴力最讨厌的一点。我非常庆幸的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人我印象很深，说：“哎，你是摩羯座。”那你会不会很擅长冷暴力呀？从那个时候我就敲了一记警钟，就是我这辈子无论怎么样，我不会对人冷暴力，因为我使用冷暴力这张牌，就说明对方是很爱我的人。那我宁愿我们沟通失败，或者我们大吵一架，我不要用这张牌，因为这张牌太伤人了。
今日热知识：摩羯座爱冷暴力。
我要
本
摩
人
羯
除了
座。
太阳星座，其他三个全是摩羯。本人也很爱冷暴力。
是啊，
我真的被笑到。
那宇哥，你爱冷暴力的原因是什么？
我想一想啊。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莎莎说的很对，就是你笃定对方其实是在乎你的，因为我冷暴力的对象都是家人嘛，他们总是会原谅我的。
对对，天呐，哇！你是雨瑞之，
太可怕了。
真的不要。就是如果你被冷暴力对待一次，你就会知道是一个非常磨人、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你在遭受冷暴力的时候，你很在乎他，你想要解除这个当下的这个不良的这个氛围，就是你想要跳脱出这个冷暴力的氛围，你只能不停的反思自己是哪里做错了。我到底哪里不对？他要这样对我，你
那
只
其
能
实冷
一。
暴力也算是 PUA 的一种手段。
我觉得是，
现在的我不喜欢冷暴力，是因为我觉得好累啊，好浪费精气神啊。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哦，就是简庆芬和 Rebecca 成为现在这样，也算是何睿智导致的，就是选择其中一方，导致另外一方怎么样。
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一个人还对前任念念不忘20年。 我觉得太离谱了。
我觉得不离谱哎，
啊？
你没有听说过那种就是小学同学会，然后突然回家之后离婚了，然后和小学的初恋情人在一起的那种故事吗？
天呐，我觉得很
那边
狗
挺
血
多的
呀、啊，很狗血。嗯，
我只能说明他现在的婚姻肯定过得特别不幸福，只不过这个人刚好出现，然后他发现还是当年喜欢的那一款，所以就在一起了。
就是我听过两三个类似的案例啊。都，他不叫不幸福，就是因为现在的我听说的故事都是退休后，然后去参加了小学同学会。因为退休之后，男的和女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的兴趣爱好，也长期没有在家里面或者怎样。毕竟女的可能去跳广场舞了，男的在外面打麻将，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娱乐场所中。然后他一去参加小学同学会，就发现，哎，我这个初恋还是以前想象中的模样，然后。两个人就在一起了，说不定对方也是什么丧偶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，很容易就成就这样的，奇怪爱情故事。
嗯，感觉和电视剧又不太一样。
电视剧毕竟它还是更幸福的，是吧？
比如像 Rebecca，她还在中间做过总经理的情人，还和其他人会有一些暧昧或者短暂的爱情。
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，它的核心问题其实还蛮俗的，就是一个男人，就是男性嘛，他在白玫瑰和红玫瑰之间的摇摆，就是所有人可能不只是男性嘛，女性也有嘛，就是你娶了红玫瑰，你嫁给了红玫瑰，然后白玫瑰就是变成了明月光，是吧？然后娶了白玫瑰。这个白玫瑰就变成了这个范米丽，红玫瑰就是什么什么，就是我觉得贯穿古今吧，人类永恒的人性永恒的一个议题，红玫瑰还是白玫瑰的问题，就
这
是
就
和，
是那个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。
对，没错，就是说远香近臭嘛，就是简体会说远香近臭，得不到的永远是最迷人的，不只是他这个何妈妈这样，何瑞哲这样，连简廷锋自己都觉得。就我如果不跟何瑞智结婚，我做独立女性，我是不是也像 Rebecca 这么潇洒？
所以他一直在看另一个，看 Rebecca 的人生，不一定是他在看手下败将，他也可能在羡慕他的人生。
是的。
如果两位女主如果调换人生，会是怎样的？会不一样吗？
我是觉得就是。他们三个人，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，他们三个人其实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就是简庆芬，她要的就是一个很优质的老公，一个很美满的婚姻，一
我
个
一
会被社会和认可和称赞的一个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。何瑞芝她要的也是一个婚姻，就是她就是要一个老婆嘛。这个老婆至于是真爱，是知己。更好是一个能够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也行，就是他现实中已经得到了，他在结婚，就是他在那个梦里面，你们记得他有一次做梦，梦到在他妈妈的老家，然后 Rebecca 回来拎着便当盒，就在他的梦想里面，这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他梦想之后的人生，老房子是不变的，代表他的原生家庭，他的妈妈，他的整个人生轨迹没有受到影响。儿子是不变的，就是怎么样，儿子都得有。婚姻是不变的，唯一变的是他的老婆。
好男人啊！
他要的就是一个婚姻。至于这个老婆是谁，好像幻想里面的也行，现实中的也行。然后 Rebecca 要的他要的是一份安稳，一份稳定。如果最好的话，可以有一个家，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奢望嘛，就是男人靠不住。就
是
是，
的。
与其靠男人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，不如靠自己奋斗。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算是活得比较清醒的，但现实中可能没有很多人活得像他们这么清醒。然后就说到，如果他们俩调换人生的话，何瑞芝依然能够拥有她想要的稳定的婚姻，只是她可能更多的会夹杂在这个婆媳关系里面，因为 Rebecca 不是一个会讨好的、会解决婆媳关系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可能她会更加头大。 然后每天要调解更多的麻烦，他活得肯定不会这么的顺心。
对，
他可能偶尔会想起简庆峰，想，哎呀，当初还不如找一个乖巧懂事、可以孝顺妈妈的人来。简庆
爱
峰
也
如
会
果，
消失。
对，爱也会消失。然后简庆峰，我觉得他也不会走向 Rebecca 这样独立女性的一条路。
是的，就像你刚刚分析的，他成长那个环境，他就不可能走向独立女性。
对，他妈哥哥不要面子的吗？他妈妈不会念他吗？就不可能让他顺顺利利变成独立女性，肯定得回去相亲。
所以他务必要争下何瑞芝。
就对于他们那个时候的他来说，何瑞芝可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因为何瑞芝已经被人已经是一个被人拿起来的商品了，所以他对他志在必得，他一定要把他夺下。就他是对他是有吸引力的，那结局对他来说结局也算是好的嘛，他得到了他想要的，所有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。调换一遍的话。我觉得未必会是很好的发展。我要是 Rebecca，我跟这个男的结婚，夹在这种婆媳关系里面，我肯定早晚会离婚的。让我独自美丽吧。
我觉得我首先看他们家这种情况，我就不可能和他结婚。
是，所以他他们就是简庆峰和他儿子有讨论过妈宝男的问题吗？我觉得何瑞芝，你说他是妈宝男吧，他又好像靠自己。买了房怎么样？然后也没有什么事儿都听他妈的，但是他在结婚这件事情上，连他最爱的人都知道，问他是没有用的，得问何妈妈，我可以嫁给何瑞芝吗？才有用。
他其实就是妈宝男。
那他其实就是妈宝男，我觉得。就如果这件事情何妈妈一票否决了啊，那他们的婚姻就不可能成功。
我觉得 Rebecca 打那通电话给她妈妈那刚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哎呀，这姑娘怎么那么傻呀？现在我想想，突然理解了。比如说，她首先想要那份认同，对，她是一个还蛮自立的一个人嘛，然后自尊心也比较强，不然她也不会就是，不然她就会变成讨好型的了。所以她想要那份认同。其次是就刚。莎莎说的，她可能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，但是她妈不认同的话，她就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家庭。
是的，我觉得就是 Rebecca 她比较可怜的点就是她说她已经习惯被讨厌了，但是有谁是会说真的习惯被讨厌呢？
就是习惯，但是不愿意被讨厌。
对，不愿意被讨厌，被讨厌总归是难过的，而且你被讨厌过之后，你再经历被讨厌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敏锐的察觉到这个人他不喜欢我。而且讨厌是很难改变的事情，和妈妈讨厌她的点，她永远没有办法改变。那他们结婚之后面对的漫长的岁月，和妈妈很难再对她喜欢起来，她
是，
也没法，就是你让何瑞芝彻底跟她妈决裂吗？不可能的，她做不到。
对，这就是个关键点。
对，她做不到，就是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他善良的选择放过他，哎，你去找你的好老婆吧。
哦，我觉得这里面最善良的就是瑞贝卡了。
我觉得每个
那
人有
你，
每个人善良的点。
对，每个人有每个人善良的地方。简清风不善良嘛？就
她
说
照
实
顾
话，
她婆婆接回
对，
家，我
照
觉
顾她
得，
婆婆，她
哦，
是很渴望有职场生活的。然后她变回家变成黄脸婆，照顾她婆婆。
特别是这种瘫痪在床的人，真的要消耗有很大的精力。
是的，
她那半年，好像是半年有100多天嘛，在他们家的时候，她就围绕她一个人转。
对的，
而且你想，她婆婆也是一个正常人，然后变成瘫痪的，她肯定性情也会大变。她要忍受她婆婆原本古怪的性格下，还要再重生另外一种人格出来，太可怕了。我当时看那一段，我觉得好压抑啊。
真的牺牲很大，对。 就可能在前几集都觉得简清芬这个人又没事儿找事儿，然后又绿茶，然后又很一些很小心思在里面，觉得然后就针对他自己妈妈，我觉得还有个很巧妙的点是，他自己妈妈出事这件事情是前置的，就他对他自己妈妈的态度和后来对他婆婆的态度，他自己妈妈那次他是不同意离职的嘛，就是我不满意你的做法，但是我也不出力。但
所以
是我
她
就
是
是
嫁
不
出
满
去
意，
的女儿，她是他们那个社会下就是这样的。
就即使她老公说你把她接回来，她也不同意，就是一个很作的一个形象。然后到了何妈妈这里，她为了挽救这个家，她还是离职了。这真的是，就是照顾老人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到。因为我们家是也有一个老人，是类似的情况，虽然不是全瘫痪，但是也是行动不便的。然后真的是，从7、8年前就是放在专业机构照顾了，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人内耗得起，就是去照顾他。
哦，我们家也有类似的经历。我姥姥之前也是瘫痪在床，在我妈妈没有退休之前，就是请的有保姆，你还感觉就是你没有全职在照顾她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。然后我妈退休之后全职照顾姥姥，我就能感觉到她人那个精气神的变化，真的
是的。
很消磨一个人。
对的，对的，真的是你每天面对的是这样子的，日复一日的这个，你就被困在家里面，然后就是一些大小便啊或者什么这些，就真的是很难处理，家里真的是很难处理这些事情。而且他刚从职场上退下来，原本光鲜亮丽的一个人，回到家就彻底变成煮饭婆了，这个落差是真的很大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很善良的人。
我觉得他很辛苦，他能够把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都能把他照顾的身上香香的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细致的人。
我就想说，他就是他那个社会下的那种应试教育的满分卷子答题者。
满分儿媳妇真的
对
是，
啊，你不觉得他最开始很消极的吗？然后突然一下，他觉得其实我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做得有亮点，就是做出别人看，别人鼓励我，别人觉得我做得好。
对，
他好像很渴望被
我
别
其实
人认
很共
可，
情这一点。
是吧？然后他突然一下就开始豁然开朗，然后在一个很苦哈哈的事情上面，然后奉献自我，照亮她婆婆，
对，
然后你突然觉得她好
是。
伟大呀！
我觉得职场中也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。
哎，
是，
怎么
那
谈
一
到
刻
职
我也
场
会。
的那种晦气的东西？不要谈。
为什么讲那么晦气的？你一点都不善良哎！
就我觉得，就是简庆芬她所有的这个爱情也好，亲情也好，她的爱这个感情的出发点，她永远是从牺牲开始的，就自我牺牲，自我牺牲，然后带来自我感动，带来他人的认同，然后支持她进行一轮一轮的循环，继续自我奉献、自我牺牲、自我感动，获得肯定，然后一路一路走到现在这十几年。我觉得反而那个点赞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情，就医生给他点赞之后，他就好像获得了无穷的动力，觉得啊，我这样也可以被认可，也可以被看到。但是牺牲、讨好、顺从这些事情是没有尽头的。我觉得真正的爱，它就不是应该以牺牲作为出发点的，而是我不需要做什么，我也可以获得这份爱。但简清芬她没有，她没有得到过这样的，她。第一次牺牲啊，在和妈妈还在他们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，他牺牲了，发现啊，得到了这个感情的这个增量，然后他就不断的不断的去牺牲，牺牲到什么？牺牲到尽头就是死，就是牺牲到这个老太婆终于把他熬死了，他才结束。结束了之后呢，他觉得他得到了什么吗？没有，
没
他没有，还是没有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因为老太婆走了。她的老公也消沉了，她老公并没有说啊，老婆你好辛苦，然后这就是我非常的爱你，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我要跟你怎么样，我要甜言蜜语，我要把我给之前给瑞贝卡的那些浪漫全都给你，没有，她只得到了一声谢谢，但是她才反应过来，我想要的不是谢谢，但你牺牲这一切换来的也只能是谢谢，
好现实啊！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女性，反正我接触到的 很多他都是在自我奉献，然后自我感动，然后他就满足的。
嗯，是，
这
因为有
是
人
这
在
个
肯
社
定
会的
他，
规矩。
对社会的规训，社会对女性的规训，就是你自我奉献、自我牺牲，你为这个家付出的时候，有人肯定你。就台湾很多的一句话，哎，你很好嫁哦，你可以嫁喽，这种，
好恶毒啊！
好恶毒，真的好恶毒。包括之前流行的什么好嫁风，有一阵子，我真的是气到
是
翻
是有的
白
是有的，
眼。
我有印象，感觉
对，
像是这个人像写一份简历一样。
把我的吃苦耐劳精神写上去，我就能加分，我就可以
对，
胜任妻子这个岗位。
满分妻子，就
嗯，
简历比较漂亮。
是的。
真的是。
嗯，哎，很悲哀。
就好家风就很像小时候，就是家里人教你做家务，然后别人到你们家发现，哎，你们家小孩真会做家务，以后肯定很好嫁人。
啊，
婆
对，
就
好
是什么
恶
公婆家
毒，
一定很喜欢。
是
大大
是
的疑
是，
问，我
真
要
的很
看
恶
我妈的
毒，
话说。
很恶毒。
对啊。
就我们从小时候很小就开始被规训成这个样子。
哦，女
我
孩
帮
子就
做
要
家
会做
务，
这
对，我
些，
帮做
嗯。
家务，你可以称赞我爱劳动啊，你可
是
以
啊，
赞美我爱干净啊，我肯定是做事很有条理，那以后我学习能力也会很强，
很
因为我
强，
做事很有
对。
条理，很有逻辑。你把我所有的优秀的品质都一句啊，之后肯定会嫁得很好，然后概括了，就好像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牺牲自己成就一个家，我好伟大哦。
你好阴阳
好
怪
讽
气
刺
哦
哦！我突然
嗯。
想起以前有个故事，就是有一天我好像穿了一个鞋子，就没有刷干净，然后就是穿了一段时间的鞋去我姐家玩，然后那时候正好我姐她妈也在，也就是我舅妈嘛，她看到我的鞋子之后说：“哦，你鞋子怎么那么脏啊？你都不刷一下的吗？你男朋友会喜欢吗？”我当时愣住了，我从来不会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你说我男朋友他妈都直接给我买新鞋，真是的。
好
我
像
就，
没有吧？
但我有突然想到一个
问
事情，
题就是她男朋友的妈妈不会给她买新鞋。
问题就是舅
他
妈，你到底给
不
不给我
信
买新鞋？你都看见我鞋脏了还不买新鞋，说什么呢？
我突然想到，就是因为上一代的女性，她们会有那种意识，就是这个意识已经刻到她骨子里了，就是我不爱干净，我可能不会讨得，就是我老公的喜欢这种。
对，我生
意
下来
识，
就是要讨人喜欢的，我
对，
不
就
讨
是女
人
生
喜
是要
欢
讨
就
人
是我
喜
的
欢。
错。嗯，
哦，我真的是，就那一刻是被 shock 到，哦，
就像
感谢。
Rebecca，她不会讨人喜欢，就是她的错。再优秀都
是，
没有用，她没人要哎，单身哎，40岁了，哇，就是她有罪。
太过分了。
嗯。
我想说，就比如说这周我们就会迎来这个。不够善良的我们的大结局嘛？你们觉得结局会是怎样的？因为第六集结尾的时候，
看出来
点
好像
评都有
Rebecca
看
得癌
到
症
他
了。
的。其实我的想法是，我觉得那个不会是 Rebecca。然
那你也
后，
很难说。
对，但我的预测是那个不会是 Rebecca。
我看见有剧
然
照，
后，
就是徐伟宁剪
对，
短
有
发，
短头发的，
真
对
的，
的，
是
是
的。
短头发的，和那个最后模模糊糊上计程车那个发型还挺像的。
是的，我觉得如果 Rebecca 真的是得癌症的话，简庆芬应该很难过。我感觉她可能有段时间，她可能比她婆婆去世还要难过。她失去了她竞争的意义。
对，就是，我觉得以他的性格，可能他之前无数次咒过 Rebecca，但是 Rebecca 真的有事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觉得很惋惜、很难过。他
我
说
反而觉
自
得他
己
是
其
最在乎，就除了那个 Rebecca 他哥哥，他是最在乎 Rebecca 的。
是。
是那种就是很傲娇的那种啊，你可是我的对手，你不能倒下哦。但是其实心里面想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那种，就是啊，你好，你只有好好的才能衬托我的成功啊。但是其实心里想，哎，你赶紧好好的，你赶紧好好的。
还有一点，我就是感觉何睿智和简庆芬应该会离婚嘛。
嗯，我也觉得他们会离婚。
我觉得他们不会离婚。
哇哦，看
一
看
个
是过
过
来
来
人
人的
看
角
准
度，
了还是我们？
一个过来人角度不会离婚，因为现在就是他们之间已经没有 怎么说呢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过爱情哦？这个在剧里面也是简清风一直想探究的一个话题，就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过爱情？因为完全没有谈恋爱就结婚了，那没有爱情的话，那之后也不可能再催生出纯洁的爱情了。但是感情肯定是有的。然后就算当时是有过爱情，结了婚之后爱也是会消失的，所以爱是很不稳定的一个事情。但是当爱没有的时候，他们还是。婚姻关系，他们还是有责任感，还是有共同的目标。就像你开一个公司，我总是觉得就是婚姻就和一个经营一个公司一样，就是你跟这个人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们一起开了一家公司，然后呢，你们后来不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们理念不合，你们闹掰了，但你们的契约精神还在，这家公司还是得好好开下去，毕竟你们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钱。你们本钱都还在里面，你们不可能突然一下就撩挑子不干，这样
对，怎
两
么
个
还有
人
子
都
公
会有
司呢？
损。你们还有子公司呢，是，就是从，就是我个人的感觉，婚姻其实已经和爱不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会保留婚姻的这个关系继续下去，
甚至可能为了孩子是吧？
甚至可能为了孩子，对。
我突然想到，就是在之前看过一个段子，说，说那个脱口秀演员陈露和他老婆离婚，然后还在那个脱口秀大会上说出来这件事，就有人问你们还有感情，为什么离婚？然后那个时候李诞出来说了一句，就是因为还有感情，所以才离婚啊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两个人还有爱情的话，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是吗？
就是思万刚刚讲到这一点，可以反着解读吗？就是有爱情的情况下，离婚的概率还会更大一些吗？
不是，这俩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，就是有爱情会不会离婚？这不是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，就没有爱情了会不会离婚？这是一个顺畅的逻辑，对吧？那就是你为了爱，你要不要去结婚，或者为了爱，你要不要用一个婚姻去框住他，这才是这个比较顺畅的一个逻辑吧。就是是，我觉得，就是我不否定啊，就是我觉得爱是人类之间最美好的感情，就
突 然拔得很高哎，
对，就是他，我肯定他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，就是。可能有人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到那种天雷勾地火、灵魂共鸣的那种真爱，但是有人很幸运的遇见了他，然后也拥有了他。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把你们的爱继续保持下去？就我觉得你们是就直接去结婚了或者怎么？那我告诉你，结婚是一就是爱情的坟墓嘛。有人说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可能这句话听起来很土，也很俗，很多人都说了。但确实，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爱的时候是相互吸引，你们是知己，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共鸣，然后你们能相互欣赏。但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你们俩你的原生家庭不一样，我的原生家庭也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对于婚姻的这些细节，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品质，要不要小孩儿，然后老了之后家里面人要不要照顾这些的规划，都可能存在分歧。所以婚姻其实是非常琐碎的一个事情。那你如果要保护你的爱情，你就不要结婚。就是如果你对你的爱情是非常的憧憬，非常的幻想，你想让它永远像一个水晶玻璃泡一样那么美丽下去，你就不要结婚。你如果愿意承受，哪怕这个爱情会变质，我还是要跟这个人厮守一辈子啊，那你就去结婚。所以你像你说的，因为很爱对方，所以才要离婚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人我很爱你。但我跟你开公司开不下去了，如果我们一直在用利益牵扯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份利益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必须要结束它，然后才能保护我们纯真的这个部分。那好，我就跟你离婚，然后没有这一层东西束缚了，我们两个家庭也互相干扰不到我们了，我们也没有说必须要去共同经营的一个未来了，我们才能就是抛开那些一地鸡毛的东西，然后重新去延续我们的这个。爱情的小火花，
留下纯粹的东西。
对，留下纯粹的东西。
所以，作为一个结婚7年的人， 是真的有7年之痒吗？
对，我今年正好是结婚7年，就是我就是开始之前我也问过要不要暴露我的年龄啊，但是好像暴不暴露也无所谓，就是
就是
我
27岁嘛，是吧？
啊，
嗯，
18，
20岁才是法定结婚年龄，好吧？
没
你
有
是哪个
我
国
是。
家的？
就是我确实结婚比较早，就是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嘛。然后这就是这个，可能你们听起来没什么，就是现在跟你们说，哎，你们单位的00后结婚了，就这种感觉。
我们单位
你们
00后都
挺
有
的。
小孩了。
哦，你们单位好先进。
是呀。
就是我结婚是真的很早，然后现在也7年了，然后小孩也有5岁了，我觉得是有7年之痒的。就是这个七年之痒的这个痒呢，是在于你们结婚已经7年了，就是你会意识到你跟他之间已经过分亲密了，就
啊，
是我，
你
就
这
是
个，
你跟，
好像在秀恩爱一样的。
不是，就是我指的过分亲密是什么？就是你的一言一行他能 get 到，他的一言一行我也能 get 到。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，比如说小孩在学校里面干了一个什么事情，然后老师针对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指导。我都能想象出他立马会和老师说什么话，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。然后，如果我这一刻有很紧急的事情联系不到他，我能推测出来他现在在干什么。他不联系我是为什么？他联系我之后会说什么？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新鲜感了，没有任何的神秘感了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们已经太熟了，就像你会宇哥说回家，我今天要回家了，我爸肯定会给我烧什么什么吃。或者我爸吃完饭不在家，哎，肯定会出去打牌了，怎么怎么样？就是你们已经了解到这种程度了，就你能想象你跟你爸之间还有新鲜感，会期待他给你什么样的 surprise？会啊，今天我们有一个片，有看，同时看了一个电影，然后我们能够碰撞出怎样灵魂的火花？没有，完全没有了，你们已经太熟了，然后就是真的，就是已经就是像一个人一样了，所以这个痒呢，我觉得是有的，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。一根针在脑子里想，哎，好像很没意思哎，我们要不要搞点刺激的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四万。戛然而止不是我们的风格，但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因为更刺激的在下半部分。本期嘉宾莎莎将为我们揭晓更多婚姻的真相。一会儿见。